在不久前结束的杭州二十国峰会上，美国与中国正式批准了遏制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为在今年年底之前协定的生效铺平了道路。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也成为奥巴马政府的重大的政治遗产之一。美军退役的高级将领和前国家安全官员最近签字认可的最新的文件表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危及美国军事行动的安全，并且呢，有可能会增加国际冲突的风险。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有人说这一次美中两国在二十国峰会上批准这个巴黎协定是杭州这个 G20 的一个亮点，甚至是奥巴马的这个重要的政治遗产。为什么这个签这个巴黎协定有什么样的这么大的重大意义？
最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从它那个排放的那个量这个体量来说，对全球这个就是减排的一个这个重要意义。因为现在中美两国加起来，他们的那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到全球总排放量的42%。就是说，如果没有他们签署，那这个协议肯定就签不成了。因为这个协议生效的前提是要有两个55%，或者是全球55%的国家签署这个协定，批准这个协定，或者是那个占全球排放量55%的那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这个协议。但是你看中美两国就占了42%，那个如果除了他们那个这个协议就很在这个可签可不签的那个边缘就很难生效了。所以说如果中美两国同时决定参与这个对这个巴黎协议的生效，是一个这个的重大的一个推进的一个过程。
这个关于就是美中两国关于巴黎协定的这个谈判，或者说气候变化问题的这个谈判，实际上是谈了很长时间了，
对
啊，一直啊没有谈下来。那么两国的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主要的分歧就是各自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应该是全所有国家的一个之间的一个分歧。就是说，比如说你在那个分担责任的时候，到底是按那个当前的那个排放量来分担，还是按历史累积排放量来分担？中国一般是倾向于那个后者，就是说，你看从那个1900年到现在，总共的那个历史累计排放量，那肯定是美国占全球第一。然后，但是中国现在它目前近10年的排放量上升很快，你看2005年、2006年时候，中国还是总排放量还是那个少于美国的。你看那个时候，你到现在中国已经超过美国那个近一倍了。那个就是说，现在美国是那个5000多那个百万的那个单量，中国现在是9000多。在如果按照那个中国自己的计划，到2030年就是尽量达到那个排放的峰值的话，我估计到时候中国的那个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可能要占到1/3。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是美国的那个大概那个就是一倍多，接近2倍的样子可能会。
就两国在这个谈判当中，就是说因为这个分歧也比较大，那么各个国家实际上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就是要来争取这个更多的这样的权益或者是利益。那么美中两国到底是怎么样克服了这样的之间的这样的分歧，而最终在这个时候呢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最后签署批准这个巴黎协定？
首先你从那个谈判的历史来看，美国在这个就说10年之前一直是那个全球所有发展国家那个一个最大的那个谈判的一个对手，因为不管是从绝对排放量还是从历史累计排放量说，它都是最大的，是影响那个全球气候变化最大的一个那个始作俑者，所以它当时是最大的目标。但是中国近10年来那个排放量增长太快了，所以到了后来，到了最近几年，它和美国基本上就是绑在一条绳上的那个蚱蜢，这种感觉，就是说他们两个国家集体成为那个全球其他国家的和地区的，特别是那个发展的小国，非洲的国家或者是那个小岛国家集团，他们就说诉求的话，你们这两个国家必须要集体行动，因为你现在加起来的那个就是总排放量已经占到全球总排放量接近一半的话，如果你们不行动，我们受罪的是他们，就是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才更加积极的那个开展合作，就是说要给世人，就是说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个，就是说一个态度，就是说这两个全球最大的那个排放国，就是没有在消极的那个就是抵抗，而是说正在积极的，就是说基本上是从一种那个一种 处理国际关系的那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们就处于统一战线，就是共同面临这样的那个一种信用的危机，一种是信任的危机，所以必须要携起手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现在是好像似乎美中两国现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合作可以被认为，可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步，
是最大的一步，
特别是在就是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奥巴马执政八年以来美中关系上的这是一个最成功的一个合作，最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当然这个全世界也为之高兴，但是未来在两国在这个问题上还面临什么新的挑战？
未来可能又有新的变化，因为你看中国它现在觉得排放量虽说最近两年稍微有降缓的那个趋势，但仍然这个数值这个基数实在太大了。然后它每年以一定的数值那个百分之率那个增长的话，它那个增长那个绝对额实在是太大。然后美国近几年一直是就是持平或者是往下降的，所以他们两者之间那个总排放量的那个差距会越来越大，所以也有可能会成为就是说。中国就变成一个就是说又取代美国以前的地位，就成为全球其他国家的那个众矢之的，而美国可以就稍微减轻一点负担，就可以躲在后面点。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利益有可能出现相当程度的那个偏差，而且就是说可能就不会站在同一个战线上，而可能就是说美国可能利用一些就可能他能够很大程度上规避一些那个批评的话，他就会可以就少做一些，或者是那个做的没那么那个积极，但是或者是帮助全球其他国家共同对中国施压，你应当做更多。这种情况下，那个这个分歧可能就会产生，矛盾可能就会产生。
嗯，那这两国现在在这个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尤其是签署批准了这个巴黎协定之后，对美国这边的有利的是什么？
有利的估计是就是说可以缓解一部分国会议员的那个批评，因为国会很多国会议员特别是共和党方面一直在说啊，你看那个这个全球的那个气候盘呢一直是要求我们美国做什么，那你看现在中国现在是全球性那个排放的老大，他们为什么没有做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从我们智库的角度来说，最近十年或者是二十年，我们一直在做这种工作，就是说中国也一直在行动。你们看，我们列出一些数据，包括中国的所有的做的那些政策性的东西，包括我们去做国会做那个就 briefing 那个就听证会去上发表意见，但是很多国会议员选择性的那个忽视。但是在这种联合国情形下的那个一种这么高调的那个全球媒体都看到了一种表态，一种批准这个协约，就基本上封住了所有那个。就是说一个国会议员就是说质疑中国没有行动的国会议员那部分人的那个口，就是说表明中国是在和美国合作，然后从这种合作可能有一种发散的性质，就是说你在气候方面的合作可能影响到其他方面的一种两国之间的那关系，特别是如果在其他方面外交或者军事方面有一定那个冲突的话，气候方面的合作可能起一个就是说那个缓和剂的一个作用。
那么两国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合作对于这个美中两国关系，特别是这个经贸关系有什么样的促进？
经贸关系应该说这个促进的总的方面应该是比较就是那个应该是比较积极的，就是说两国可以在那个特别是在技术转移和技术那个合作方面的那个合作，因为美国这边特别是在能源开发和那个新能源利用方面掌握了很多核心技术，然后中国又需要这种核心技术来进一步那个促进它的那个减排，所以两国之间可以在这方面展开更多的合作。但是同时在制造业方面可能会面临一些那个就是说将来的那个经贸的那个冲突，而且现在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比如说在中国向美国出口那个就是说那个风电那个机组那个风叶啊，包括出口那个太阳能光伏的那个电板的时候，就面临中国美国的就是说反倾销的那个指控，认为中国因为在这方面那个极大的压制了那个你劳动力的那个价格，导致你的出口的价格特别低，那个就冲击美国本土的那个就是说这两方面的那个制造商。特别是因为在可再生能源或者是叫所谓的那个清洁制造业这一块，这被全球都认为是个战略性的新兴的那个产业，世界各国都企图在这一块要占领市场。如果说中国以低价的产品去那个就铺货的话，那个就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特别是美国现在它又面临很多那个就业压力，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叫做再工业化的那个过程，特别就再工业化的目的基本上就是要保持一定的那个就业率，要保持那个你的制造业要对你的就业那个 就业率的提升，而起了一个最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美中之间就是关于气候变化方面，那个虽然签订协议，但将来大家都 race to the top， 就是大家都那个去投入到这块那个新兴的产业化，有可能面临这种竞争关系。
嗯，海明，我得说说这个问题，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报道，就是今天的一个路透社有一个报道，就是谈到这个美国的退役的这样高级将领，还有这国家安全的这些高级官员也是离任的，他们呢就是说在几份这个文件报告上签字认可，他们就是说现在啊，气候变化的影响会危及到美国的军事行动的安全，并且有可能增加国际冲突的风险，什么意思？
对，我想他们，我大概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就是报告的那个 summary 那个总结的那个部分，我想他们主要的意思是说，主要从两方面来谈，一个是由全球气候变化，一个很大的结果是那个气温的会升高，海平面的那个气温升高，这要导致那个冰山融化，然后那个海平面也会不断的上升。而美国你看它那个在全球各地的那个军事基地，绝大部分是建立在那个海边或者是靠近海边，因为就是它的海平面的上升会影响到它的全球大概1700多个那个海军基地，就是几十上百万的那个人员的那个配置。然后这种虽然说那个海平面上升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但是它那个基地这种基础设施的那个就是说你升级还复也好，然后你迁址也好，这也是一个很长期的那个过程，需要比如说国会拨款啊这种东西。所以说它从这方面来说，它要提前有个预警的作用，就是说海平面会对我们的那个基地造成影响，所以说你国会也好或者是其他执政者也好，你现在应该开始想这个问题该怎么去处理这个基地，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这个气候变化会对它的那个军事行动会有很大作用。另一部分是说那个气候变化也会导致很多极端气候事件的那个发生频率，包括那个发生的那个严重程度的那个升级，这也会影响到美军在一些地方的那个军事行动，特别是说你说在非洲也好或者是在东南亚也好，你特别是东南亚这种地方那个这种热带风暴升级的话，你对你的海军那个航线啊或者是你登陆站啊，这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当然这种极端气候同时也对一些民用方面的，就是说特别一些人道主义的那个，因为美国的那个军事力量有时候也做一些那个人道主义的那个运作，特别是在海岸警卫队这种，你如果出现像那个亚特兰大那种洪水啊这种极端气候，它的就是出动，如果这种出动气候极端气候事件太频繁了，它出动也很频繁，这就是一种对军事力量的那个就是说那个一种损耗，包括它钱啊人力啊都会有一种损耗。
海明，据你所知，就是中国方面有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风险？
中国也有意识到那个
自己的军事安全。
对对对，但他没有，目前没有明确的讲出来，但据我和那个国内的一些决策人士的那个沟通，他们就是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已经在他们军呢，就是说军队内部有这个方面的那个预案，但是他没有像美国这么透明，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写个报告然后发布出来那个他，但是他高层确实是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在积极采取一些措施来做应对这个和这个就是说和民用方面的那个就是说应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是在一起做的那个。
这个美中两国这个这种交往，除了这个经贸关系，经贸非常的热，
对
啊，政治交往呢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波折，
是
军事交往呢只是说，这交往呢就是这样舰队的互访啦，高级军官的这样互访啦，只是表面上的
非常礼貌性的
礼貌性的，实质上的合作并没有多少。
对，
那这次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
是
那现在这个气候变化，美国意识到了气候变化对于军事存在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对于这个军事行动的这样的这种危险风险，
对，
那么中国方面刚才提你中国也意识到了，那这会不会成为美中两国在这个军事方面进一步的交流或者军事合作的一个促进？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特别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减少气候变化对你各国自己的民生啊或者是军事力量影响这方面，这个各国都是在处于一种这个学习当中，但是这种学习当中你的很多经验就需要交流，那个而且现在大家基本上处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哪个国家就是说你做得特别好，就是说如果中美两国在这个就是说气候变化影响军事方面或者能够开展更多的交流，甚至把它纳入作为那个中美之间那个气候变化工作小组的一个常规性的那个一个项目，那个子项目的话，我觉得会对就全球其他国家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们现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就是正在进行的，非常的热闹，非常热。就这个话题，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啊， 和美中这个气候变化的合作，目前是不是在美国总统这个大选当中是成？他这个地位怎么样？是不是一提之一？
他有提及，但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方面来作为主要竞选人，包括那个希拉里和那个川普之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争辩的一个话题。因为竞选主要是一个美国国内的事情嘛，他是争取美国国内选民的那个关注，所以选民关心什么，他们就关心气候变化多半是一种这种全球性的那个影响，就是说，而且美国在这方面更多是需要去做，它的责任比较多，所以在这种时候，你不会想用这种话题去拉拢你的选民，更多是用一种就是说我怎么在国内政策方面更对选民更好来拉拢他们。对，
还别30秒钟的时间，很简单，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川普当选，他会怎么处理奥巴马的这份遗产，就是美中这个气候变化合作？
我觉得这个签订的协议，包括巴黎协定签订了就具有法律效力，这个不是以那个哪个总统的那个上台为转移的，所以他必须还是执行这个。所以在其他后续的合作方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因为川普这个人本身对气候变化是一种怀疑态度，然后一直以打中国牌，把中国抬出来，那个说是中国的阴谋，这个气候变化。
没错，对。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海平只能谈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